贾谊，字明叔，吴为人。七岁时父亲去世，母亲彭氏靠纺织维持生活，每天给贾谊十文钱让他去上学。贾谊不忍心花一文钱，每过十天总是把钱还回去。二十岁刚过，考中进士甲科，调任常州司法参军。自己认为身为儒生不熟悉法令，每年审理案件只求符合人情，说人情所在的地方，法律也在那里。到离职时，郡中称颂他判案公平。元佑初年，任太常丞、兵部员外郎，升任左司谏。议论吕陶不争辩张顺民事，与吕陶互相攻击，于是弹劾吕陶依附苏氏兄弟，并牵连到文彦博、范纯仁。宣仁太后恼怒他攻击别人，想贬谪他，吕公著极力救助，出朝任怀州知州。御史说他谢恩表中闻过是非，改任广德军之军。第二年提点江东行御，召入任殿中侍御史。于是上书说文彦博在治和年间建议立储的是不对，宣仁太后命令交付使馆。文彦博心中不安，最终解除平章重视而去。苏辙任中丞，贾谊因先前嫌隙请求回避，改任度支员外郎，孙生认为这是降职。又改任国子司业，不复任，提点淮东行御，再次入朝任侍御史。天下大事可谓的有五条：一是上下互相蒙蔽，而毁誉得不到真实情况；所以君主聪明被堵塞，下情不能上达，邪正不分，而君子之道日益消减，小人之党日益禁用；二是政事苟且，而官员不承担其责任，所以治道不成，万事荒废，恶吏卖尖自得，良民受害而无处申诉，愁叹不平之气充满宇宙，干扰阴阳和谐；三是经费不足，而生财不得其法，所以公司困弊，没有及时预备的计策，衣食之源日益枯竭。无事时尚且有忧患，不幸仓促多事，则狼狈穷迫而祸败到来；四是人才废缺，而教养不得其法，所以士君子没有可用的实际才能，而愚笨不孝之人充斥朝廷，污浊苟合的风气滋长，背叛君主欺骗皇上的风气更盛，士气逐渐削弱，将靠谁建立太平的基础？五是行赏失当，而人心不知所向，所以以非为是，以黑为白，互相欺骗迷惑，来蒙蔽皇上，用高爵厚禄奖赏而不加劝勉，用公开惩罚杀戮而不加畏惧，图利苟免的奸邪贪财犯意的风气将无所不有。如今二圣交劳私制，而天下形势却如此，主事者不可不忧虑。这就好比睡在堆叠的柴草上，火还没有烧到，却自以为安全，难道不可怕吗？那么想要知道毁誉真伪的情况，不如明目达聪，使下面没有拥蔽的祸患。想要官员都承担责任，不如询问正式考核言论，寻明择实。想要生财不为其道，不如敦促本业而抑制末业，崇尚简约而戒除奢侈僭越。想要教养必须得法，不如广开言览之路，激励廉耻之节，使公卿大臣各自举荐所知，照对言问，以观察其能否，好的任用，不好的罢免。想要人心都知道所向，不如赏以劝善，行以惩恶，不因亲疏贵贱而有所轻重，那么民心一定，放屁挟持的行为就不会发生了。这些言论虽然很恳切直率，但都是老生常谈，目的在于抵拒时事，没有其他奇谋。苏轼任杭州知州，诉说这些水灾严重。贾谊率领同僚杨卫、安鼎议论苏轼姑息妖民，迷惑朝廷视听，请求加以考察核实。诏令下达，给事中范祖禹封还诏书，认为正因宽大不问，以救活百姓。贾谊于是说苏轼不久前在扬州题诗，将奉先帝遗诏说成听到好话，起草吕大防治，说百姓也劳苦，引用周厉王的诗来比拟西宁元丰的政事。其弟苏辙早年应制科考试，文章谬误不合格，侥幸烂进，与苏轼从前都诽谤怨恨先帝，无人臣之礼，甚至以李林甫、杨国忠为比喻，议论者因此鄙视贾谊，出朝任宣州知州。受京西转运副使，调任苏州、徐州，加职密阁。元符年间多次贬谪为保靖军行军司马， 邵州安置。徽宗即位，召为太常少卿，晋升右谏议大夫。陈次生议论他是曾部的宾客，改权刑部侍郎，历任工部、吏部，未满一年转为时任，以保文阁代置之邓州，不久列入党籍。去世年73。董敦义，字孟寿，吉州永丰人，考中进士，调任连州司礼参军、穰县知县。当时正兴修水利，提举官调集民夫开凿马渡港，说可灌溉200顷田。董敦义向朝廷上言，认为吏部捕害，何时如董敦义所言，免除一夫16万，保全旧田3600顷。调任益阳县知县，保封同业一族多被诱骗胁迫，有致死的，董敦义推究本末，放还乡里的有数百人，逐渐升迁为梓州路转运判官。元佑六年，召为监察御史，同御史黄庆基说，苏轼从前任中书舍人，至告中指责先帝之事，其弟苏辙相互表里，扰乱朝政。宰相吕大房上奏说，董敦义、黄庆基说苏轼所撰写的致辞，认为是诽谤先帝。臣私下观察先帝圣意，本是要富国强兵，征讨不臣，一时群臣将顺太过，所以行事或有不当。到太皇太后与皇帝临朝，顺从百姓愿望，随事就改，这是事理当然。从前汉武帝好用兵，重敛伤民，昭帝继位，博采众议，多行廷罢。明帝崇尚苛察，屡兴惨狱，章帝改之以宽厚，天下悦服，没有认为是诽谤先帝的。至于本朝真宗即位，放宽拖欠以厚民财，仁宗即位，罢休宫冠以息民力，这些都是因时制宜，以补救先朝缺政，也未听说当时士大夫有认为是诽谤先帝的。近来只有元佑以来，严世官用此来重伤世人，同时想动摇朝廷，用意极不善。苏辙又上奏说，臣昨日取兄苏轼所传吕惠卿告观看，其中说到先帝的有开始以帝尧之人，姑且试用伯衮，最终以孔子之圣，不幸宰予。兄苏轼难道是诽谤先帝的人吗？臣听说先帝末年也自己身回以行之事，只是没来得及改而已。元佑年间更改，不过是追溯先帝美意罢了。轩仁太后说，先帝追回往事，以至于流泪。吕大房说，先帝一时过举，并非本意。轩仁太后说，皇帝应该深知。于是董敦义、黄庆基都被罢免。董敦义出朝任湖北转运判官，改至临江郡。绍圣初年，苏轼、苏辙失势，刘整申诉董敦义无罪。哲宗记得这个人，说不是前日的白须御史吗？又授为监察御史。议论长安民是二苏的党羽，凡议论主张元佑的都斥退。改工部员外郎，升殿中侍御史、左司谏、侍御史，入朝谢恩说，臣两次玷污言路，只怕被排挤驱逐，不能长久奉行弹劾纠察的职责。哲宗说，卿能言，不担心朕不能听，卿言而可信，不担心朕不能行。姚华密谕建成，诏令他到掖庭录问。董敦义察知冤情，握笔不忍心写，好随从旁胁迫，于是不敢有异议。预案呈上后，心中始终不安。将近20天，最终上书大略说，姚华被废是有所因，情有可察。诏书下达之日，天为之阴暗，这是天不想废他；人为之流泪，这是人不愿废他。臣曾查阅录问其狱，恐怕得罪天下。哲宗读后发怒，蔡便想加以重贬，张敦、曾布认为不可，说陛下原本因为皇城狱出于禁席，所以让台端录问，希望取信于中外，如今贬谪董敦义，何以解除天下后世的谤议？哲宗怒极而止。第二年，借他是出朝任新国君之君，调任江州。徽宗即位，加职龙图阁知荆南，召入朝，任左谏议大夫。董敦义极力陈述蔡京，蔡便过恶，升户部侍郎。去世年69。上官军，字彦恒，邵武人。神宗熙宁年间亲测进士，擢拔为第二名，任北京留守推官、国子执讲。元丰年间，蔡却推荐为监察御史李行。当时相州妇人子杀人，审案被审刑，大理寺怀疑， 京师流言说法官窦深等受贿。蔡却猜疑险恶的官吏数十人，穷至窦深等惨酷，无人敢申明其冤。上官军上书言之，请求将御史诏令臣参制，因此事被贬谪为光泽县知县。窦深等最终无罪，天下佩服其持平。有屋假托神能祸福人，积累财富甚多，上官军烧毁神像，杖打屋，驱逐出境。回朝，监都进奏院。哲宗即位，擢开封府推官。元佑初年，复为监察御史。议论者请求兼用师父取士，宰相于是想废京邑。上官军说，经术以礼为主，而所跟的是本。师父以文为公，而所追逐的是末。如今不计本末，而想沿袭师父的弊病，未见其不可。自西宁以来，京师各官署有业境。上官军说，以诚待人，则人思竭忠；以夷待物，则人思苟免。希望除开封、大理外，其余都解除禁令，以表明动达不移之意。于是议论青苗法，认为有惠民之名而无惠民之实，有眼前之利而成为中年之患，希望罢除而复为长平敌跳之法。又论官冗之弊，请求罢除以速补官，减少阴补人数，节制特奏民的泛滥，增加设官的举荐次数，抑制虚吏的侥幸禁用，以澄清入仕之源。诏令有司商议，很久不能有所省察。又上书说，如今会议的臣子畏惧世俗的讥评，不计朝廷的利害，怜惜鄙陋年老者的不升进，不考虑有才者的闲置，这不是好的策略。因而请求面见，极力陈述。宣仁太后说，应当从我家开始。于是从皇后亲属以下之大夫全部裁减其数量。又说，治理天下之道有二，宽和猛而已。宽过度则缓而伤义，猛过度则急而伤恩。方法虽不同，其害政害民是一样的。近来兼司务为严苛，郡县望风驱办，无暇以方便百姓为义。陛下临御务从宽大，为利者又复苟且减慢放纵，猛宽二者都失。希望明照四方，使之宽不纵恶，猛不伤惠，以兴起中和之风。诏令下达其奏章。蔡确弟蔡硕盗取官钱以万计，御案送上后，上官军论蔡确为宰相邪邪枉法，应当显正其罪，以激励百官。张藻、李清晨执政，与证人议去，相继被攻击而去。监察御史张顺民论边事，因而涉及宰相文彦博，张顺民被降职。上官军说，封县之任允许封文，是为了广开耳目。张顺民的话对，应当实行；他的话不对，应当宽容。希望恢复张顺民官职。台谏相约再论，上官军认为是小不当再论。王延叟于是弹劾上官军反复，王延叟调官。上官军升殿中侍御史，内心不安，隐逸请求离职，改礼部员外郎。过了三年，复为殿中侍御史。西夏自永乐之战后，倚仗胜利弃交，想恢复故地。朝廷用赵燮的计策，放弃四寨，到这时又请兰州为寨地。上官军上书说，先王对待外夷，知道威不可独行，所以借助会以助威，知道会不可独行，所以虚威以行会，然后外夷既怀且畏，无愿望轻武之心。如今西夏所征的兰州寨地都是控恶要路，若轻易给予，恐怕下人乘虚而入，西河数郡孤立难守。若继续请求西河故地，将用什么言辞拒绝？这是给老虎添翼，借寇兵给盗贼，不仅无益，只足以成为祸患。不如治兵击鼓，划地而守，使下人明白朝廷的意图。当时傅瑶瑜担任中书侍郎，许江担任左丞，韩忠彦担任同知枢密院。这三个人议论事情时多有分歧，都请求辞职。上官军说，大臣的职责与国家休戚相关，朝廷之上应当务求协调，让朝廷内外的人不知不觉看不出有分歧的痕迹。如果愤愤不平的辩论，不顾及事情的根本，如何能作为百官的榜样？傅瑶瑜等人虽然有辩论的过失，但事情都出于公心，没有明显的恶行和大的过错，希望让他们继续任职。皇帝下诏听从了他的意见。御史中丞苏哲等人仍然认为不妥，上官军上书说，提拔或罢免大臣得当，那么天下幸福陛下的英明，而大臣也能安心其位。 提拔或罢免不当，那么就会损害陛下的智慧，而进言的人从此能够结党营私，合谋协力来动摇大臣。天下的事情以是非为主，所论如果得当，即使有分歧也不妨碍它是好的，所论如果不当，即使相同也免不了是不好的。如今傅瑶宇等人只是不能协调，实际上没有大过错。苏哲却因为许江当时已经定下决议，后来又违背同僚的议论，独自上奏。我认为好的就顺从，坏的就纠正。难道要每件事都唯命是从，坚持错误不改，然后才算忠诚吗？许江放弃同僚的议论，尊奉圣旨，这是能够顺从好的方面，不应当反而把它当作过错。如果他不忠诚，即使与同僚协调，那也是奸臣，不是朝廷的利益。许江罢官后，上官军又说吕大房刚愎自用，每次有任命同僚不敢有异议，只有许江时常有不同意见。苏哲一向与吕大房关系好，尽力排挤许江，期望在心理上取胜。我担心刚纪法令从此被败坏，于是议论说御史负责耳目的职责，忠诚是封记的官长，苏哲应当公正地判断是非，辨别善恶，而不应当妄言。于是请求罢免自己，出朝任广德军之军，改任提点河北东路刑狱。绍圣初年，上官军被召回朝廷，任命为左正言。当时吕大房、苏哲已经罢政，上官军议论吕大房、苏哲的六大罪状，并再次贬黜吕大房，历史祸患从此开始。他又上奏罢黜师傅考试，专门以经术取士。宰相张敦想要更改政事，独揽升降大权，暗中除去异己，让吏部尚书彭汝立出任成都府知府，召朱福为中书舍人。上官军说彭汝立不可外放，朱福不可任用。张敦发怒，将上官军调任工部员外郎。不久提点京东、淮东刑狱，历任梓州、淮南转运副使、知越州。徽宗即位，上官军入朝任秘书少监，升任起居郎，拜中书舍人，同修国史兼哲宗实录修撰，升任给侍中。太学生张银亮应召议论政事，获罪被排斥。上官军说张银亮虽然不知忌讳，但志向并非心怀邪恶，陛下既然召他来又治他的罪，恐怕会挫伤众多世人的志气。张银亮得以免罪。当时宰相想要完全遵循熙宁元丰的法度作为少数来暗示上官军，上官军说法度只听从正确的，没有彼此的分别，因此不协调，以龙图阁代制身份任永兴军之军，调任襄州。崇宁初年被列入元佑党籍，剥夺官职，主管崇禧观。政和年间恢复集贤院修撰，提举洞霄宫。很久以后恢复龙图阁代制，退休去世，享年78岁。来之少，字祖德，开封咸平人，考中进士，由潞州司礼参军担任刑部祥段官。元丰年间改任大理评事，御史忠诚黄吕推荐他为监察御史。不久他买昌吉家的女儿为妾，黄吕弹劾他的诬行，被降职为江作丞。哲宗即位，来之少任太府丞，提举秦凤长平、利州成都路转运判官，入朝任开封府推官，再次拜监察御史，升任殿中侍御史。来之少生性奸诈，与杨卫一起攻击苏颂，议论苏颂拖延假议任苏州知州的命令，又议论梁涛因留置清党关系官至宰府，又议论范纯仁不可再任宰相，请求禁用张敦、安涛、吕惠卿。绍圣初年国事大变，来之少窥探时局风向，首先弹劾吕大房。张敦担任宰相后提拔他为侍御史，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，来之少又请求加封美事。尚书说司马光等人背离道义，违反天理，典型未正，鬼神都诛杀他们，只有刘志还活着，实在是上天留给陛下，他阿谀放肆，无所忌惮，到了如此地步，提升为刑部侍郎。杨迪百姓盖建因诉讼到官府，来之少的两个儿子都娶了盖氏女，便诬告盖建不是盖氏之子，以图谋他的财产。谏官张商英议论此事，他以直龙图阁身份出朝任蔡州知州，去世时年48岁。蔡京担任宰相，特赠太中大夫。叶涛，字志远， 楚州龙泉人，考中进士乙科，任国子执讲。于藩诉讼案发生，叶涛因接受学生查旨被免官。叶涛是王家的女婿，立即前往金陵跟随王安石学习撰写文章。哲宗即位，他上奏章为自己辩解，得以担任太学正，升任博士。绍圣初年，任秘书省正字，编修神宗史，升任教书郎。曾布推荐他为起居舍人，升为中书舍人。司马光、吕公著、王延叟被追贬，吕大房、刘志、苏辙、梁涛、范纯仁被责罚官职，都是叶涛起草致辞，文字极尽丑化诋毁。安涛降为学士，叶涛峰还任命文书，说安涛在元佑年间曾诋毁文彦博放弃西河，保全了先帝万世之功，不应加罪。蔡京弹劾他是同党，罢免他任光州知州，又因素礼有过错，被范唐议论，连续三次被贬。曾布引荐他为给事中，任职几个月后生病，以龙图阁代制，提举重禧官，去世。杨卫，字子安，他的祖先是遂宁人，父亲迁居洛阳。杨卫幼年丧父好学，侍奉母亲孝顺，不参加科举。朋友都劝他，于是考中进士，调任成绩主簿，没有副任，专心研究经术，带着所著的书拜见王安石、吕惠卿，担任运州教授。从此尊崇王安石的学说，认为得到了圣人的本意。受西京国子监教授，舒旦推荐他为监察御史李行。当时有御史中丞出任郡守，监司推荐他，杨卫说侍从官闲不闲，陛下素来知道监司竟敢胡乱推荐，大概是为日后打算，请求警戒他们观望。舒旦有盗窃学士院厨房钱财的罪，被王安礼告发，杨卫上奏章辩论，认为可以称为过失，不可以称为故意。舒旦被罢免，杨卫因此被降职为宗正丞，外任提点夔州路刑狱。元佑初年，请求公冠官回到洛阳。杨卫害怕得罪司马光，曾说我在夔峡做官，即使深山的辽人听说任用司马光，都互相庆贺他的圣德如此。到司马光去世，杨卫又说司马光如果懂得道，便是高尧、夔、后稷、契，因为不懂道，所以在政事上不完善。吕大房、刘志担任宰相，都与杨卫友好，任用杨卫为工部员外郎，授予监察御史，升任殿中侍御史。杨卫帮助吕大房攻击刘志的十件事，并说梁涛、王延叟、刘安世、朱光庭都是他的死党，一定为他们留余地。不久梁涛等人果然救援刘志，都不被采纳。刘志罢官，苏颂担任宰相，杨卫又攻击苏颂，以留任假意的任命文书作为苏颂的罪过。苏颂罢官，杨卫希望苏辙担任宰相。宣仁后从外地召范纯仁为右仆射，杨卫又攻击范纯仁，没有答复。杨卫本来依附苏辙，知道苏辙不能为相，又上书诋毁苏辙不可任用。他轻微反复如此，百官无不侧目而视。升任侍御史，杨卫说正式位置里的有四方面：边疆事务、河工事务、义法、内外官政。当时有指令两省官举荐台官，杨卫说御史与宰执是最相关的地方，宰执既然不自己选派，让他们的属官举荐可以吗？太常博士朱彦因议论帝旨祭祀不同，自己请求罢职。杨卫说朱彦依据经典论理，如果朱彦被罢免，恐怕从此人们都观望，不敢以守官为意。宣仁后去世，吕大房想任用杨卫为谏议大夫，范纯仁认为杨卫不是正直之士，不可。吕大房于是升杨卫为礼部侍郎。等到吕大房担任宣仁后山林使，杨卫首先背叛吕大房，称述西宁，元封正事和王安石学术。哲宗相信他，于是推荐张敦、吕惠卿可担大任。平氏进士李清晨出题有少数之意，考官将主元佑者列为上等，杨卫再次考试，全部降为下等，选拔必见为第一。张敦入朝为相，杨卫派亲信暗中交结，说我前日估量势力轻重，于是借吕大房、苏辙来驱逐刘志、梁涛，正要驱逐吕、苏二人，察觉罢免了我的言职。我行迹在元佑，心中在西宁，首先为相公开路。张敦到来，调杨卫为吏部，引以为帮手。 中书侍郎李清晨、知枢密院安涛与张敦不和，杨卫又暗中依附安、李、张敦，察觉了他的情况。右曾部蔡便对张敦说杨卫的平日所为，于是以保文阁代至出朝任真定府知府。天下于是视其为杨三变，说他敬用于元丰，显达于元佑，升迁于少圣。不久落职任国州知州，列入元佑党。后来任颍州知州，恢复集贤殿修撰，知襄州，调任荆南，提举洞霄宫，居住在洛阳。不久知邓州，再次请求公关官，因言官列举议论落职，主管重禧观。蔡京担任宰相，杨卫派子侄拜见蔡京，以元佑末议论苏辙不可大用等奏章自我表白，又通过蔡京党羽河南尹薛昂向蔡京进言，于是从党籍中除去。不久恢复保文阁待制。政和二年，洛阳人进京请求封禅嵩山，杨卫上书1000多字，极其谄媚。正要出行，得病去世，时年69岁。杨卫颇通纵横之学，有才辩而多权谋，与邢术结交，他们喜好功名富贵也相同。但邢术疏漏而多失误，杨卫谋划必中，最终都为士大夫之祸。史论说贾谊起初以刚直闻名，看他两次弹劾文彦博、范纯仁，而斥责苏轼、苏辙尤其严厉，怎么是刚直呢？董敦义在元佑末年与黄庆基诬陷二苏，以开启少圣之祸，到少圣时则肆意诋毁元佑诸臣，甚至姚华之冤不能持证，虽然最终后悔而进谏，也来不及了。等到看见蔡京、蔡便饥饿，才议论他们的过恶来文饰自己，杯水就不了车薪之火。上官军见证切中时事，等到不听从少数之意，他的为人似乎可观，然而议论吕大房、苏辙，使他们再次贬黜，这也是帮助少数的人。杨卫轻微反复，变化无穷，即使张仪、苏秦的纵横之术也不能超过他，岂止有三变而已。至于倡导少数以取信哲宗，又说王安石的学说有圣人意，可说是小人毫无忌惮。来之少尽数攻击时贤，而禁用张敦、安涛、吕惠卿，又请求加封美事给王安石，他留恶不止，竟诬陷人不是其子而想谋取财产，还有什么做不出的？叶涛在太学已有污迹，考中之后谄媚王安石而跟随学习，后来得到曾部的推荐，凡是元佑明显贬责的致辞，肆意仇敌，即使有善行也不能自喜，何况没有可称道的呢？崔台福，字平书，蒲阴人，考中明法科，任大理祥段官，再殿为校士，仁宗赐给他敬美二字。熙宁年间，文彦博推荐他为群牧判官，授河北监牧使，入朝判大理寺。起初王安石制定暗问御举法，满朝认为不对，崔台福独自举手加额说数百年误用刑名，如今才得以纠正。王安石喜欢他依附自己，所以任用他，历任之审刑院、判少府监，又设置大理狱，拜右谏议大夫为大理卿。当时宦官石德一以皇城真罗为狱，崔台福与少卿杨吉总是迎合他的意图，所在以罗织拷打定案，多人恐惧，甚至不敢私语。数年间触犯法令者近万人，官至实行迁刑部侍郎，官至光禄大夫。元佑初年，御史林旦、上官均揭发他的恶行，出朝至潞州，又贬官调相州，后来兼监牧使，去世，时年64岁。就至武臣到内殿重班，才允许硬毙其宗族。崔台福说文吏州判司还允许用英，武臣五年一迁，从戒职40年才能通朝籍，轻重不相当，请求从供奉官就开始用英。皇帝听从了他，曾出使辽国，到辽朝长久站在帐前，兵相不赞倒，问原因说太子未到。崔台福讥讽说哪里有君父临朝而臣子傲慢不到，让使者久立之礼。兵相害怕，按礼仪赞倒。杨吉，字前谷，泉州晋江人，考中进士，调任赵州司法参军。周明曹寻，兄长对他不好，兄长的儿子也欺侮他，曹寻持刀追赶兄长的儿子，兄长挟持着儿子逃跑，曹寻说兄长不要躲避，我是为了侄儿罢了。到了官吏那里，兄长的儿子说叔父想骗我父亲，拦住并杀死他。 官吏判处曹寻谋杀兄长。杨吉说，曹寻呼喊兄长不要躲避，哪里是谋，如果凭主观臆断定罪，百姓就无所适从了。周礼采纳了他的意见，上报朝廷，曹寻得以不死。主管开封府界长平，代理都水城与侯叔县推行汴水淤田法，于是疏导汴水涨溢的积水来灌溉西部，贫瘠的土地都变成了良田。神宗嘉奖他，赐给他所淤积的田地1000亩。提点淮西行域，提举西路长平，修复古阙碑，引汉泉灌溉田地万顷。诏入判都水监，任大理卿，升任刑部、户部侍郎。元佑初年，以保文阁代置身份任庐州知州。崔台福被弹劾，杨吉也被削职任黄州知州，历任徐州、襄州、越州知州。绍圣年间又任户部侍郎，去世。吕嘉问，字望之，凭借恩荫入仕。熙宁初年，条例司引荐他为属官，代理户部判官，管理各司库务，在酒坊推行连灶法，每年节省新柴钱16万名。王安石采用魏继宗的建议，在京城设置事义务，命吕嘉问提举。吕嘉问上奏13件事，其中一件是想在法律之外禁止兼并之家擅自取利，神宗删去这一条，王安石坚持认为不可。过了2年，接连因淫于赋税受赏。神宗听说他扰民，对王安石说了。王安石说，吕嘉问执法不公，因此招怨。神宗说，免刑前所收所税是义卖到果实，大大损害国体。王安石假意辩解，甚至讥讽神宗是琐碎，不懂帝王大略，并且说，不是吕嘉问，谁敢不回避左右近臣？
不是我，谁为吕嘉问辩解？
神宗说，即使如此，士大夫为什么认为不便？王安石请说出姓名，让吕嘉问逐条分析。熙宁七年，大旱，皇帝忧虑哀伤，对韩维、孙永说，召集世人询问，减免坐商钱1000万。王安石于是拿着吕嘉问的逐条分析上奏说，这都是百姓愿意的，不像别人说的那样。吕嘉问说，朝廷之所以允许百姓输钱免刑役，是因为人情安于乐业，厌恶追扰，如果全部罢去，就没人承应了，而且利须俸禄微薄，势必不得不向百姓求取，不是重法不能禁止，用薄俸申明重法，则法令有时行不通，县官给事，则三司经费有限，现在从百姓那里取用很少，而吏知道自重，这是臣等推行的本意。议论的人却想除去，这大概不对。百姓未尝不畏惧官吏，当他们因行义触犯法律时，即使想出钱也办不到。现在吏禄可以说优厚了，然而比不上昔日取自百姓的一半，是役所收的免刑钱，也不足以偿还仓罚所增加的俸禄，以此推究，则利害立刻可见了。起初是以隶属三司，吕嘉问仗势欺凌使者薛相，凌驾于其上，曾布代替薛相，心中不平。适逢神宗下手札询问曾布，曾布访问魏继宗，魏继宗愤恨吕嘉问抢了他的功劳，列举他与最初提议不同的地方。曾布得到实情，详细上奏吕嘉问多收利息求赏，挟持官府做兼并的事。神宗将委派曾布查办，王安石说二人有私怨，于是下诏曾布与吕惠卿共同治理。吕惠卿向来怨恨曾布，到三司召魏继宗和世人审问情况，他们言辞相同，就胁迫魏继宗让他诬告曾布言语夸大，魏继宗不从。曾布说吕惠卿不能共事，神宗想听从他，王安石不同意。神宗于是下诏中书说，朝廷设置事义，本是为了平准以便民，如同州官中的权府，现在却使中产之家失业，应该厘定制度。曾布见神宗说，臣常听陛下德音，想用王道治理天下，现在所为渐渐接近奸驾，除没了。吕嘉问又请求贩盐卖帛，岂不被四方耻笑？
神宗点头。
事情未决，王安石离位，吕嘉问拉着王安石哭泣。王安石慰劳他说，我已经推荐吕惠卿了。吕惠卿执政后，先前的案子就办成了，曾布获罪，吕嘉问也出朝任常州知州。第二年，王安石再次为相，召吕嘉问为检政中书护房。王安石罢相，吕嘉问已知江宁府身份出朝。一年多后，转运使何婉弹劾吕嘉问营建修缮越法，调任润州，又因此被免官。 过了很久，入朝任吏部郎中光禄卿，言者交相议论失意的祸患，遍及天下。本钱大约1200万名，大致按二分取息，15年间利息本应数倍，现在却仅够本钱。大概购买货物入关，未转售就先算计利息求赏。至于货物质量低劣，上下相蒙，亏损日益增多，空有虚名而已。于是薛吕家问三级官阶，贬为淮阳军之军，全部追究先前受赏的人。绍圣年间，升任保文阁待制、户部侍郎，加职学士，支开封府，专门依附张敦、蔡卞，多杀无辜，焚去案牍以灭口。曾推荐邹浩，邹浩南迁，吕家问因此被罢免任淮州知州。徽宗时多次暴露其旧恶，以致分司南京、光州居住，引州安置，但被蔡氏所庇护，其女婿刘奎、简旭臣，其死有邓寻武帮助他，所以不久就启用。以龙图阁学士、太中大夫去世，年77，赠资政殿学士。起初吕家问偷窃从祖父吕公弼论心法的奏稿给王安石看，吕公弼因此被排斥在外，吕氏称吕家问为家贼，所以不得与吕氏同船。李南公，字楚老，郑州人，考中进士，调任浦江令。郡中狡猾的吏员仗势太守欺凌县令，不交欠租，李南公逮捕了他们。太守发怒，通判为他道歉说，能查处郡吏是强干的县令，最终依法处置。任长沙知县，由寡妇喜儿改嫁。7年后，儿子的族人要回孩子，妇人说不是前夫之子，告到官府。李南公问孩子年龄，族人说9岁，妇人说7岁。问他的牙齿，说去年掉了。李南公说男子8岁换牙，还争什么，命将孩子归还族人。熙宁年间，提举京西长平，提点陕西河北刑狱，京西转运副使，入朝任屯田员外郎。李南公有女儿都已出嫁，而同母妹30岁未嫁，寄住在另一个妹妹家，被御史弹劾，罢免主管重复宫，任河北转运副使。在此之前，澶州知州王令图请求开荥阳扫旧河，在孙村设约回水东注，李南公与范子琪认为可行，并且想在大屋北设置巨崖约束河势，回归故道。朝廷命使者巡视，两人又认为以前的建议不对，说荥阳下临京师，孙村水势不便，又被御史弹劾，下诏罚金，加职密阁，人言安抚知州。下人侵犯金元，李南公出兵指导其空虚之处，下人退去，升职龙图阁，提升保文阁待制，人瀛州知州，拜户部吏部侍郎、户部尚书，历任永兴军、成都、真定、河南府、郑州知州，升龙图阁职学士。起初哲宗神主入庙，李南公负责修奉，迎合执政意图，请求附于东家事，礼官争辩不能阻止。等到改建庙事，因前意不当获罪，削去学士，不久恢复，于是退休。去世年83。李南公为吏60年，干练明锐，但反复无常，诡诈随俗，没有节操，有识之士非议他。儿子李慧，李慧字志甫，考中进士，绍圣年间任章丘知县。陕西麦子成熟，朝廷商议派官到各州，令百姓平价偿还欠债，李慧与余景在选中。将要次对时，曾部对哲宗说，封欠未知，李慧、余景都刻薄，必定因此暴敛，成为百姓的忧患。陛下临政以来，召见人事不多，像这两人恐怕不足以辱没大队。于是告知，加以告诫。出使回来，任河东转运判官，调陕西，修筑京师，完工，受密阁效礼。因母丧离职，正值修建永泰陵，起复出使京西。谏官任伯宇说，祖宗之事，朝廷有大事，边鄙有战事，将相大臣召为侍从，才不得已夺情。现在陵墓之事，人人可办，何至于因一个理会败坏事体？命令于是搁置。扶丧期满，以直龙图阁任西州知州。蔡京派王后收复河黄，李慧与他意见不同，召入任光禄卿。王后奏功，罢李慧任国州知州。因曾说招纳不便获罪，停官。几年后任陕西转运使。 今兆卖价暴涨，李慧与府县商议从民间平价收购，百姓不肯减价。李慧一闻府衙勒令上户停止购粮，府帅徐处人不听，并且责备他。李慧发怒，上奏说徐处人阻挠诏令，欺凌使者。下诏贬黜徐处人，升李慧为显摩阁代制，代替其职务。福延率前昂上奏，徐处人原本是因官敌卖损价与李慧争执，是为百姓长远的议论，不应当贬黜。下诏以前昂为道求欲，贬谪永州。李慧又代替人夫延帅，又调任永兴，伪造蝉之进献。徽宗怀疑说蝉是动物，怎么能生之，命进入盆水，一夜就化解了。因欺君获罪，贬散官安置，三年后恢复，历任数郡，去世。董弼，字子强，宣州南陵人，曾到金陵拜见王安石，咨询诸经疑难义理，被王安石称赞考中进士。绍圣年间提举湖南长平，当时宰相张敦政罗织众君子罪名，孔平重在衡州，因仓粟腐败恶劣，趁饥荒年份稍微减价发放。董弼立即弹劾他违反长平法，在长沙设狱审讯，以迎合张敦之意，无辜被拘讯的多有死亡。孔平仲因此被贬韶州。张敦与蔡卞将大肆流放诛杀贬谪之人，派吕生亲往广东，董弼往广西查访。哲宗阻止不治罪，但董弼所到之处仍以惨客胁迫立威，写了五份文书回奏。受工部员外郎、中书舍人郭之张峰还任命。诏书交付赵挺之，代理给侍中陈次生又封驳不下。董弼于是告郭之章、陈次生为元佑党人，因不应告言官获罪，出朝任江州知州，改湖南转运判官，提点河北刑狱，召入任左司员外郎。起初舒旦守荆南，挑起边事，全是欺诈虚诞，声称摇人归附，实际并非如此，董弼大概参与了谋划。到这时舒旦暴卒，加董弼直龙图阁前往代替，于是修筑通道等六寨，设置靖州折伯市邑，并且移飞山营戍守。公私繁费，今人以此为苦。晋级闲殿修撰，显摩阁代制。去世，年56，赠龙图阁代制。余策，字金臣，杭州钱塘人，考中进士，调任台州推官、乌城知县、齐州通判。通判蒋之奇因江淮发运使上计，神宗询问东南人才，蒋之奇以余策回答。王安礼、李长都推荐他，升提举利州路长平、湖南转运判官。元佑五年，诏入任监察御史、晋右正言，多次上书论事，认为人主纳谏才有福，治国之道以清静为根本。西夏未顺命，余策说现在边防松弛，武备不修。古代的人善于镇静者警备很严密，误持重者谋略在其中，没有粗疏简陋而说我是镇静，我是持重的。又请求诏令内而省曹四监外而监司首令各自得以其职责，陈述朝政缺失，百姓疾苦，心向有变，请求顺天爱民，警戒万事，思考治心修身之道，不要以安逸为乐。哲宗纳后，上正史要言，升左司谏。曾肇因议论北郊事，与朝廷议论不合，免去礼部侍郎，任徐州知州。余策当时代理给侍中，退回任命，认为曾肇是礼官，不应因议理得罪。哲宗亲政，条列所当先行的56件事，后来多被施行。升侍御史，起居郎，给侍中，以龙图阁代制任青州知州，改杭州。经过朝廷，留任户部侍郎。历任刑部、户部尚书、拜枢密直学士，任永兴军之军、成都府知府。入朝任吏部尚书，上奏书给徽宗，请求平均节制财用，说臣最近在户部建京师经费每年600万，与天下上贡之数大致相当。曾以祖宗旧历考察，皇佑年间收入总共3900万，而费用仅三分之一；治平年间4400万，而费用五分之一。熙宁年间5060万，而费用全部用尽。现在各道随医院所需，匆忙汇总，急迫不能终日，希望身家裁减芙蓉，以宽裕用度。患病请求外任，加龙图阁学士， 任润州知州，死于途中，年66，
赠左正义大夫。策在元佑、绍圣年间都担任谏官。
他虽然不依附他人求取晋升，但也颇维持两端观望，所以党争兴起时，唯独他能幸免。
他的弟弟叫义，义字纯臣，
考中进士。崇宁年间担任河北西路长平提举，明州、相州发生饥荒，调任东路。入朝应对，徽宗问他出发日期，回答说臣退朝就出发，流民如果不能按时返回，来年的耕种养蚕就都荒废了。
皇帝很高兴。
不久西路盗贼兴起，又调任提点刑狱。当时朝廷准备派兵追捕，一逐条呈上策略，请求停止用兵，而自行计划讨贼，不出一个月就能平定。转运使张团认为不可行，宰相支持张团的计策，几个月没有成效，最终采纳了义的建议，盗贼全部投降，升任监察御史。皇帝亲自祭祀北郊，阉人赵良嗣以秘书丞身份陪祭，亦告知其长官说，如今亲卫不用三路人，而赵良嗣作为外国降子，却得以参与祭祀事务，可以吗？长官采纳了他的话，详细上报，朝廷没有答复。阳武县有百姓受雇于傅家，其妻貌美，傅家子想奸污他，没有得逞，愤怒地杀了他，并贿赂其丈夫，让他不要声张。事情败露后，府县和大理寺都受贿枉法，亦受命审讯，全部伏法。
因泄露言论被罢官。
过了两年，恢复原职，担任河北提点刑狱。自从何成举创建在边地设置唐伯，有固定界限。后来宦官主管，以屯田开拓为功劳，肆意侵占民田，百姓上诉，多次派使者调查审理，都不敢为百姓做主。一详细上奏，列举五点不可行的理由，皇帝下诏撤销屯田，加官直秘阁、淮南转运副使，入朝担任开封少尹。从前大理寺、开封府审理案件需要请示才能定罪，后来往往任意弃法，法律更加不被执行。一说廷尉执掌天下公平，京师是华夏的根本，法律尚且不能实行，如何昭示万国？请求从今以后，除非请法确实不相符，不得随意请示。
皇帝听从了他，
升任光禄卿、户部侍郎。睦州发生叛乱，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任镇江知府。叛乱平定后，平定功劳增加两级俸禄，回朝担任户部侍郎。内侍总管内藏库，独断专行，把户部当作僚属看待。夺之郎正在清理积压事务，接到中旨，命令开封尹与内侍总管前来，亦告诉宰相说，继承无能，应当辞退而改任有才能的人，不能让他人侵犯其官职，随即弹劾自己不称职。皇帝下诏为此罢免内侍，而调任一为工部侍郎。袭庆知府张壮派郡人到朝廷请求封禅，东平知府王亮劝谏说，京东收成不好，盗贼很多，不应请求封禅。执政者不高兴，准备治王亮的罪。一说王亮忧民爱军，应当奖励激励，怎能把此当作罪名呢？
王亮得以免罪。
不久亦去世，享年60岁，追赠龙图阁学士。郭之章，字明书，吉州龙泉人，考中进士，跟随刘仪在广西幕府任职，后任浮梁、分宁县知县。黄吕推荐他为御史，因扶桑未能就职，后任海州、蒲州知州、梓州路提点刑狱。又经郑庸、顾林推荐，任监察御史。哲宗亲政后，上书请求依照淳化、天禧年间的诏令增加谏官名额，说管阁职位没有实际用处，朝廷却不加一律的设置，谏官最为急需，却常常不足，这是急于无用之事，而缓于应当紧急之事。又近年选任监司，多由四监丞担任，不过知县资历，地方官中没有比部使者更重要的，怎能如此轻易任用？应该稍加限制，如转运判官应选拔实际担任过通判的人，提点刑狱应选拔实际担任过郡守的人，然后考察其治理能力，选拔任用。又说自从黄河向东北分流，百姓受害，如今水向东流已不可遏制，应顺势疏导，堵塞北流而引导东流，其力百倍。升任殿中侍御史，说
先帝开拓疆土，建议设置四寨，占据高地俯视下方，扼守西戎咽喉。元佑年间，当权者放弃这些地方，希望讨论评议奏状，明确加以贬责。史院追究神宗实录巫网之事，知章请求贬谪吕大房等人。绍圣年间恢复制科，知章任考官，说先朝已经测试进士，就废除了此科，近年重新设置，确实无所补益，于是再次罢废。又请求恢复元封一法，大抵是迎合当时喜好。升任左司员外郎，改任左司谏，曾说爵禄庆赏用来鼓励天下向善，希望不要以此假借大臣，让他们施行私恩。刑罚诸禄用来惩治天下邪恶，希望不要以此假借大臣，让他们发泄私愤。忠于陛下的人必然被大臣记恨，与大臣结党的人必然上服陛下，希望英明君主考察裁断。代理工部侍郎，任中书舍人。辽史萧德崇前来为西夏人请求归还河西土地，命知章出使回访。德崇说，两朝长久通好，小国这点疆土归还可以吗？知章说，西夏人屡次侵犯边界，依法应当讨伐，因为北朝劝和的原因，我们务求宽容。他们如果像当初一样恭顺，自然会有恩旨，这不是使者所能预知的。回城未到，因曾主导黄河东流之役获罪，以集贤殿修撰身份任河州知州。徽宗即位，曾部任用他为工部侍郎，加官保文阁直学士、太原府知府，召入朝廷任刑部尚书，开封府知府任翰林学士。有人又议论黄河氏，被罢免任邓州知州，不久列入元佑党籍。几年后副官显摩阁直学士。政和初年去世。论曰，神宗好大喜功，王安石、吕惠卿出现而与他愈合，流毒不能停止。哲宗、徽宗之事一变成为蔡确、张敦、曾布，又变成为蔡京、蔡卞，一天比一天严重，而天下灭亡了。趁势而起依附他们的人很多，如崔台福、杨吉以御史杀人，吕嘉问以军书法困民，董必肆意酷虐，想害流放之人以取悦，李南宫反复无常，诡诈随顺，于侧持两端观望。郭知章迎合时好，且揭发实录之污，看这些人的学问与从政已多有可推崇之处，为何乐于做这些恶事呢？不过是看一时君主宰相的好上，将以此取得富贵罢了。假使神宗像仁宗那样治国，哲宗、徽宗继承必然没有少数之祸，即使王安石等人也将受到熏陶，未必放纵其情至于此，何况这些人呢？世道盛衰，世风升降，系于人主一念之思虑倾向，能不警戒吗？能不畏惧吗？